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要转向北京城市北部奥林匹克公园以北，著名的也被称为亚洲最大社区的北京天通苑。天通苑是一个1999年起开发建设的超大型小区，那么时至今日里面住了多少人口呢？不完全统计显示，在人口最高峰时，大约是2017年人口数呢达到了70万人。然而因为入住人口多，周边相关的就业设备以及文化健康医疗设施的不足，它也成为了北京直住分离的缩影，也被叫做睡城。那什么叫直住分离呢？指的就是职业和居住呢分得很远。早晨高峰的时候，人们一起出发进城上班，到了晚高峰的时候呢，又不约而同一起离城返家。长期以来形成了早上出去难晚上回来难的现实的拥堵状况。从2018年开始，北京市启动了优先提升回龙观和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列出了19项的任务，具体的为天通苑和附近的回龙观地区完善道路网，提高轨道交通通行效率，同时也完善周边的养老、教育、医疗、商业、购物等等配套设施，让睡城苏醒，让睡城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好家园。那么除了在附近增加就业岗位之外呢，改善这里的交通状况也是势在必行。从10月15号开始，天通苑北综合交通枢纽正式投入使用了，它的启用将让市民出行更加便利。此外，为了鼓励市民的绿色出行，私家车接驳换乘在这里停车每天才2块人民币。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新落成的天通苑北交通枢纽。
天通苑北交通枢纽位于昌平区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北站西侧，由主体工程和四条配套道路组成，建筑主体呈 F 型布局，分为东楼、南楼和北楼三个体块，其中东楼为换乘大厅和长途候车大厅，地铁、公交、长途客流在大厅内实现平面换乘。
原来就是那个露天的嘛，然后它那个一到下雨的时候，它就特别脏，然后地上都是泥，都是水，然后这次都比较干净了。
环境来说比以前好多了，地方也大了，看起来更整洁了，应该看着这是比以前会更好。
所有的人在这个换乘的大厅里能一目了然地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交通方式，向北是长途，向西是公交，向东呢就是地铁。
据了解，北楼北侧为长途区域，为一级长途站，设置10个倒车站台、28个发车站台，夜间驻车98辆。南楼和北楼之间为公交区域，设置3个公交倒车站台、12个发车站台，进驻公交线路24条，其中包括13条常规线路、8条快速直达专线、3条夜间接驳专线。此外，地下2层还提供了800个 P+R 停车位。
原有乘坐地铁和公交的人流，在露天排队等候，此次建成以后呢，全部进入到枢纽内部。
天通苑北枢纽是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的重点项目，也是中心城北部地区一块集地铁、长途、公交、驻车换乘 P+R、出租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客运交通枢纽。枢纽指挥调度中心同步实现了公交集中调度，建立了由枢纽公司统一协调下的地铁、公交、长途、公安多方应急响应机制。
咱北部的这个交通会有一个依托这个枢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一场秋雨一场寒，上个星期的北京呢接连下了2天的小雨，室内气温骤降，人们感到了冬的威力。同时，北京市也已经正式启动了2019冬天的流感疫苗配送以及预防接种的准备工作。 世卫组织发布的2019至2030全球流感战略指出，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大量研究和长期接种的实践表明，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受种者患流感以及相关并发症的风险，同时呢，也可以降低患流感之后传染给他人的风险。北京市疾控中心提示市民积极接种，尤其是中小学生以及老年群体。好，我们来听报道。
今年我市根据疾病流行特点，将整体防治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是流感、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等秋冬季传染病的上升期。防治工作以健康宣传、疫苗接种、专业人员技能培训和药品储备为重点。卫生健康、教育、民政等部门密切协同，主动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加强宣传动员，在面向中小学生、老年人开展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服务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宣传途径努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
到年底力争全市流感疫苗接种达到150万只。
12月中旬至明年2月初是秋冬季传染病的多发高发期，其中流感最为常见，老人和孩子容易受到病毒的侵扰，流感疫苗接种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研究发现，北京市流感疫苗大规模集中接种，可使中小学校流感集中发热疫情的发生风险降低85%，接种流感疫苗的个体感染流感病毒的风险可减低50%。
主要是推荐中小学生、老人，尤其有基础病的老人，尽量积极接种疫苗。当然，我们也跟呼吁广大市民都去积极接种疫苗。
12月初之前，全市医疗机构将完成全科、内科和儿童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秋冬季传染病防治专业培训，做足药品储备，同时积极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广泛普及流感、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等秋冬季传染病防治知识，进一步提高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技能。
接下来要给您介绍一个眼下正在北京举行的北京西山民俗文化节。今年的民俗文化节呢，是在北京房山区的南教乡举行，名叫遇见南教漫品西山。位于北京西山山脉脚下的房山南教乡的水峪村，以古宅、古商道、古碾子享誉京城。在这个村子里还留着100多套明清时期的四合院，清石砌的古道贯穿全村。依山而建的民居错落有致，房基、地基、道路全部使用的是就地取材的青石建造，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雨侵袭。这一次西山民俗文化节呢，更是复原了当年的古商街。人们在古朴的西山脚下，在古商街中沉浸式的体验一番，真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民俗文化节的现场。
我现在呢是在房山区的南教乡。那么从今天开始呢，2019房山区的西山民俗文化节也是正式的拉开了帷幕。那么在整个文化节期间呢，让大家感受到一场穿越了时空的民俗文化大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在我的身后呢，是一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康熙戏楼。那么在整个文化节期间呢，这里将会连台上映，比如穆桂英挂帅啊等等一系列非常经典的剧目。
我们沿600年前的古商街做了细致的安排，让游客呢能够感受到原来的繁华。同时呢，我们也对国家级、市级的这些非遗文化项目遗产呢进行展示，增加了许多互动的内容，让大家在游玩中感受到文化的底蕴。本身房山的文化资源就丰富，文化底蕴呢也深厚，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能够那个为文旅融合发展呢做一些探索。
那么来到古商镇之后呢，真的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仿佛是看到了600多年前的房山南教村作为一个古商镇是多么的热闹非凡。那么在这一条1.2里长的古商镇的街上呢，可以看到已经保留了有50多处我们原来非常古老的一些古商铺，比如说生铁铺子呀、熟食铺子呀等等。那么经过了这个一年的发展，今年再来到南教乡呢，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和去年相比呢，它的文化内涵是更加丰富了，而且来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那么也是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一种魅力呢，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去欣赏它、接近它。
北京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座浸满书香的城市。每一家书店呢，都有自己不同的气质，它可以简单质朴，可以沉静庄重，可以清新文艺。但无一例外的是，只要走进书店，人们都能暂时卸下都市的喧嚣，在阅读中回归内心世界。北京有很多全国知名的大型书店，那么想必有很多朋友呢都曾经去过。那今天呢，要给您介绍一个藏在北京南锣鼓巷后元恩寺里的一座小众书房。就像是书店的名字一样，如果您不仔细找，可能还很难发现小众书房的所在地。它为什么叫小众书房？它的图书主题是什么？好，下面请随记者一块儿走进这家书店。
顺着南锣鼓巷东侧走进后元恩寺胡同，小众书房就位于胡同内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内。因为前店后舍的机构设置，使得小众书房既是一个独立的出版工作室，又是一家诗歌主题书店，还是诗人及文学青年聚会交流的文化客厅。
大多数书都是诗歌，那个大墙还有这个这边两排都是诗歌，这一边呢延伸了一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
在很多人眼里，诗歌比较小众，因此以诗歌为特色的书店更是少之又少。店主彭明榜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很喜欢诗歌，在出版社的时候还策划了很多诗歌类的图书，于是在做小众书房时，自然而然想到了要打造一个诗歌主题的书店。他希望通过开办诗歌书店和做好诗歌出版，给喜欢诗歌的人和做诗歌的人创造出一片心灵休憩的港湾，成为他们聚集的一个文化客厅。刚刚做编辑工作的小张计划做一些文艺小众的书籍，就特意来小众书房取经。
我是去年才入了这个行业，所以就会想过来，主要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未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怎么把它做得更好，更好的能让读者有一个阅读的氛围和阅读的体验吧。这方面我会比较想听彭老师的一些意见。
小店内，彭明榜和他的团队还策划出品了小众书房特有的精美诗歌集和每年一本的诗歌日历。
当然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走进小众书房，发现他喜欢的诗集，最后慢慢的喜欢上诗歌，把读诗作为一种其实高级的精神的享受。
独树一帜，小众书房重视的是书店的文化特质，正是把文化内涵根植于书店的经营之中，把阅读与传统四合院浓郁的文化融为一体，才使得它成立两年多来，逐渐成为读者们喜爱的一片文化园地。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喜欢看体育节目的许多观众都会对岑传礼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央视著名的体育记者，曾经担任 CCTV 奥运频道的副总监。1984年，当时还是年轻记者的岑传礼曾经赴美国洛杉矶采访第23届奥运会，他报道了徐海峰实现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当年获得了全国好新闻的一等奖。陈传礼的职业生涯是和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中国的奥运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他是见证了中国奥运从零到今天的不平凡的路程。2022年北京冬奥会举行的消息也让陈传礼激动不已，虽然说因为年龄的原因他可能并不能够参加一线的体育报道工作了，但对中国体育事业，对中国的体育报道事业依然是情浓难分。最近他接受了我们北京电台记者的访问，讲述了他的奥运故事。
奥运会比赛第一天进行了男子手枪慢射60发50米的比赛，在普拉多运动场进行了。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
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开赛的第一天，徐海峰在男子自选手枪慢射比赛中勇夺冠军。岑传礼作为央视派驻的记者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中国运动员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荣获的第一块金牌，也是本届奥运会比赛的第一块金牌。
当时因为只有一个出境记者名额嘛，新闻总署对中国非常友好，他说我们派一个摄制组，所以这个摄制组跟我们在观众席，所以他打的时候很冷静，六十发打的时间很长呢。
对，他是最后一个打完的，
最后一个打完的，排完就得赶快去传了，正好赶上新闻联播。
哦，就是这条新闻是抢出来的。
请记住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将以光辉灿烂的一页载入中华体育史册。听，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第一次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看，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第一次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它向世界宣告，中国体育史上零的突破从这里开始了。
曾传礼发自现场的报道，徐海峰勇夺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实现我国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轰动一时，并获得1984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而零的突破也成为了此后很多年间人们创新创业获得重大成果时常用的一个词。
当然我现场采访的时候我用了一个词，我说徐海峰普拉多的枪声啊，打破了中国奥运史上零的记录，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因为我到美国以后进行了资料的搜寻，那时候 IBM 已经在奥运会上已经开始使用电脑了，打中国人参加奥运会的，一打出谁了呢？刘长春。实际上他的一个直接的对手就是日本的佐藤。佐藤在远东运动会啊，在立信啊都比不过他，那个日本运动员去的比他早啊，佐藤比他久，所以他的体力各方面刘长春下来。当时当地报纸画了一张漫画，一个鸭蛋相当于一个零了，哎，刘长春坐在这个鸭蛋上垂头丧气的，小细腿画特别长，底下还写上东亚病夫，这个对中国是侮辱的。所以当时我们特别气愤，我就用了他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共夺得了15枚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迎来了中国奥林匹克历史上的新时代。1984年的奥运会也几乎成为了新中国体育全面走上世界舞台的开始。而伴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新中国也需要一次与世界体育更加亲密的接触。1990年给了中国体育见证自己的机会，也是中国体育办会能力的一次全面考验。而曾传礼此时也早已从一名体育记者成为了央视亚运会转播的执行导演。1990年北京亚运会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6578人参加，要全面转播好这届亚运会，对于中国电视界，对于曾传礼来说，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
当时制作这公共信号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所以我们当时在这个亚运会前呢进行了培训，把全国的电视编导集中到北京，请汉城奥运会的总导演
韩国人，
韩国的，我们俩一起呢给这个全国的电视编导啊来进行培训。但是核电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你得转播到位啊。当时我记得甘肃电视台是转播拳击，虽然你看啊它就是一个方台子，但是它很难在哪儿呢？拳击速度快，那个镜头你摄像跟不上，那镜头表现不错的。
一拳打完了，
有最后那个一拳打出去，最后被打倒那队员找不着了，所以这个得练。这个亚运会呢是中国整个电视的国际化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有了亚运会的成功举办，让整个中国都充满了无限的能量和自信，于是举办奥运会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亚运会的闭幕式上突然有一条标语出现了，亚运成功，众盼奥运。
1991年2月，北京市向中国奥委会正式提出承办2002年奥运会的申请，并于1991年12月派出北京奥申委代表团赴瑞士洛桑向国际奥委会主席递交了申请书。而作为伴随着新中国体育成长的见证者，曾传礼成为了电视委员会的报告主笔。
他其中有一条，就是你符合现在就进行比赛的场馆有多少，最后统计结果是零。首都体育馆最好的考察团一去一看，这怎么行啊，洗澡的地方、涮洗室和运动员的更衣室不在一起，中间要穿过一个通道，说这哪行啊，这都要改造。
虽然只有两票之差，但这次惜败却让我们从亢奋中清醒过来，也让我们认识到要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中国确实是卧薪尝胆，这几年我感觉就是很快速的就综合国力上去，综合国力上去以后呢，中国在国际上表现也是非常抢眼的。
嗯，
包括在雅典奥运会上2004，那刘翔当然那一块金牌啊也非常震惊。能够在这个短跑跨栏项目上能够
传统的欧洲人美国人
的
形象上、
一下中国人出来了，而且出来以后呢在赛场上能够有很好的表现，这个和北京将举行奥运会啊它是一个顺势的。
2001年7月13号，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在莫斯科宣布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29届奥运会。
To the city of Beijing.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经过八年的努力，这一次中国终于赢得了世界的认可。
所以到2008年奥运会，他能够办得无以伦比。
嗯，
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事。
那在电视媒体这个领域，您发现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这就是出现了国际化、数字化，然后各国呢都利用这个奥林匹克大舞台在练兵。里约奥运会日本的一个馆，日本馆，他就推出来了。他说，等我再办奥运会的时候，就四年以后，就是明年，我办奥运会的时候，我全部实现8K，就是打网球那个网球。在空中排到的镜头能够看见上面的小毛毛。
从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夏季奥运会到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作为一名媒体人，曾传礼见证了新中国体育的成长，而作为一名电视人，他经历和参与了中国电视体育报道转播的成长史。2010年，曾传礼退休了，但是作为一名体育电视人，他并没有离开他热爱的体育，并作为一名媒体人在另一个舞台上为中国的体育文化传播贡献着力量。
我们现在涉及的呢，看到更多的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组织了中国文化嘉年华，中国书画代表团去到伦敦，在奥运会期间来举行书画展，其中还包括朗朗啊，在一个叫中华号的帆船上演奏黄格。所以从那儿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体育无国界，而且呢文化无国界，利用呢体育这个舞台来唱好文化戏。
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现在我们在法国普罗旺斯要搞一个奥林匹克市民奥运会。
我怎么觉得您退休以后好像比退休之前还忙？
自己还写了一些书，
嗯，
像奥林匹克知识面面观，
嗯，
对吧？这个五环旗下的奥运会，
嗯，
啊，和这个北京奥运会，
嗯，
见证奥运，见证体育，为这个普及奥林匹克知识、传播奥林匹克文化，
嗯，
来做出我自己应尽的贡献。
好，刚才是原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的副总监岑传礼先生讲述他的奥运故事。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下次节目见。